好，我们最后呢，再大家一起来读一下这个《路加福音》最中间的《路加福音》23:34，好吗？我们一起来读。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好，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求你施恩惠，施怜悯。在你的软弱无用的仆人的身上，主啊，也求你恩待你的子民，你的百姓，主啊，你向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一起来明白什么样才是主你所定义让我们的饶恕，主啊，让我们明白什么是真正的饶恕，主啊，求你让我们也有真正的饶恕，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你在下面的时间与我们众人同在把你的心让我们显明，主啊，你的圣灵就在我们当中工作，主啊，感谢你听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祈求祷告，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刚才我们读到了路加福音6:37，也可以看到最前面那一页，6:37讲到最后，6:37的最后说，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马太福音的6:15说，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这里面讲的都是饶恕啊，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你们不饶恕人，你们的天父就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所以这两节经文在这圣经里面已经把饶恕，把这个神的心意呢讲得非常的清楚，因为你已经没有其他选择，你们要饶恕，这英文呢就是 forgive， 起始句，命令句，就神的命令。尽管饶恕很难，但是神借着圣经呢对我们说呢，说你们要饶恕人，这样的话呢你们就必蒙饶恕。那这个英文呢就是 forgive and you will be forgiven。 那我这个对这个英文的语法呢我就有点不太确定，我就去查了一下这个高考的这个英文的这个语法。那这个他怎么说呢，这个是什么语法你们还记得吗？前面是起始句，后面是 and。他说呢，这是真实条件句，真实条件句就是你们若不饶恕人，或者你们若饶恕人，那后面的事情呢这个就会真实的发生。这是主耶稣对他的门徒以及跟从他的人说的话，他说你们要饶恕，这样呢你们就可以被饶恕，如果你们不饶恕呢，你们的天父呢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所以刚才我们读了这很多的经文，我想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告诉我们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是饶恕。主耶稣呢在这里呢也并没有加上任何的附加的条件，说如果你要怎样，如果这个某人可能是不小心不故意的得罪你，你可以饶恕他，他没有这样说，他也没有说呢说某人要故意的你要饶恕，对吧？故意，如果某人故意得罪我们，我们是不是更难饶恕他？主耶稣呢也没有说呢是你的错多呢，你的对多呢，还是对方的对多呢，还是错多呢，你来饶恕他，没有。主耶稣讲了一句话是没有任何条件，没有附带任何条件的，就是单单的你们要饶恕。如果我对你错，这才是饶恕，对吗？如果我本来就错了，我还让你来饶恕，我还要饶恕你，这是什么呢？这是除非是恶人，对吧？错了他还不承认错误呢，他还表面说呢，还我要来饶恕你。所以通常我们讲的饶恕呢，就是当我们觉得我们是对的时候，我们能够饶恕得罪我们的人，这个呢叫饶恕，这个是就英文呢就是 forgive 或者是赦免。那饶恕呢，我相信呢饶恕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功课。为什么我现在有这样的体会呢？就是最近呢，就是上个星期啊，上个周末的时候呢，有一个我认识的非常爱主的一个姐妹呢离世回天家了。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爱主的一个姐妹。那么在她呢，她这个上一周离世，在她离世之前呢，我收到她给弟兄姐妹呢写的最后一封的信，最后一封的邮件。这个邮件很短，这个只有这么几行吧，因为她呢这个她得了癌症，那这个癌症呢这个来势汹汹啊，这个非常的严重。怎么叫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在这个短短的这个信里面写的，他说我现在每天起床去洗脸呢、都成了一件极难的事。就从早晨起来，应该是人一天精神最好的时候，他说我起来下地去挪动到这个洗脸池的边上然后呢再坐到这个早餐桌的这个附近啊，要花相当长的时间。他说使得我真的知道这个什么是感恩啊。那么他呢在最后一封信里呢，他提了一件事情，就是他说呢我在这个，他不知道他自己离开这世界还有多长的时间啊。他说我最近呢越来越有一个体会呢，他通过看一本书叫 How Amazing Grace Is， 就是是 Philip Yancey 写的一本书呢，就是恩典多奇妙，恩典多奇异。他里面写呢他说我看了这本书呢他在这个病情非常严重的时候当他这样非常艰难的时候，他仍然呢记得呢给弟兄姐妹写一封信呢，来推荐他们，鼓励他们去看这样一本书。我想我们若有机会可以去看看这本书，这本书是是非常好的一本，我看了一下他的这个介绍了，对吧？那里面呢这个姐妹呢说呢，她说我看了这本书呢，我才发现呢我里面呢我自己啊，我还有很多的过错，还有很多的不饶恕。我想这样一个爱主的姐妹，对吧？她经过了这样长的人生的岁月，当她走到快生命尽头的时候，她意识到饶恕，在她最后这个生命的阶段，她学到她里面有不饶恕，而她要饶恕，学到这个饶恕的功课。所以我就突然感觉到这个饶恕恐怕是一个非常深的一个属灵的生命的功课。那我在准备这个讲题的过程中呢，我也很清楚的很明显的感到这个很多的这个属灵的征战。在神就搅动我的心，让我就觉得这个题目呢，我觉得我很我在这个在准备这篇讲道之前呢，我另外还有两个题目，对吧？但神呢抓住我的心不放了，就让我讲的这个饶恕，就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就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非常的不愿意碰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不知道我自己里面还有多少的不饶恕。虽然我觉得我还是一个没有什么人我好像可以不饶恕，但是我在准备这段时间过程中呢，真的是看到了，清楚的感受到有很多的属灵的征战，对吧？有一次我这个对我的太太说我说你从来不怎么样，对吧？话一出口呢，我就知道我这个话说错了他怎么可能从来不，大约是就是说关于带小孩子一样的事情，对吧？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他带小孩子的，对吧？然后我却跟他说呢，我说你从来，我就发现我这里面有那个不饶恕，里面有那个苦毒和这种一种不是从神而来的生命，对吧？话一出口我就知道我得罪神得罪人了，对吧？这真的是一个属灵的功课。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思想，到底神只要我们基督徒的饶恕到底是怎样的一个饶恕。在现实生活中呢，我相信呢这个不饶恕啊，我们如果仔细的去看呢，这个社会有太多的不能饶恕在这个人与人之间在人际关系上，在这个家庭里面，在这个夫妻的关系上，有太多的这个不能饶恕我们记不记得这个彼得曾经问耶稣说我饶恕我的弟兄七次够了吧？ 主耶稣说要七十个七次。彼得为什么问他说饶恕七次够了吗？就是意思就是说我第八次呢我就不放过他了，是吧？那你们想想，他前面的饶恕那七次是不是真正的饶恕呢？他每一次都有饶恕吗？是吧？好像是放过他了，是吧？但是其实呢，他到第八次的时候，他就是连本带利啊一起还给他了，对不对？而主耶稣说要你们要饶恕七十个七次啊，不是说次数无限多，而是说每一次你都要有真实的饶恕。在这个过去这个二十年里啊，在美国发生了很多起的这个校园枪击事件，其中有一起呢是跟我们这个国人有关的，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还记得。在这个1991年，在爱奥瓦大学，对吧？如果你们那时候在这的话，那在美国引起了很大的这个轰动和影响，是吧？因为这个一个很优秀的中国的来的留学生，一天之内呢枪杀了六名这个教授啊，包括他的这个系主任啊，包括他的指导的教授，他已经得到了博士学位啊，也把这个其中的一位副校长，专门负责学术事务的副校长啊，还有这个校长的这个秘书啊，一天在20分钟之内开枪把这六个人都，最后自己也自杀。那他为什么这样做呢？对吧？那社会媒体啊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对吧？说这个学术圈子里面这个压力太大啊，等等。但是呢，我从他的最后呢留给家人的一封信里呢，我就看到了他的问题呢之一呢，很重要的是他里面有不饶恕。我把他这个他给家人的信呢，其中的这几句话，我给大家稍微念一下。他在信里这样说，他说我实在啊咽不下这口气。这话你们熟悉吧，是吧？你们有没有人有听过人或者是自己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他说就算我死了我也不要让他们活着，啊，他说我忍耐了很久，就等着最后拿到博士学位之后呢伺机动手。这是他写给他的二姐的一封信啊。他确实忍耐了很久，对吧？他已经得到了博士学位，然后他找这样的一个机会，这些人都在学校里，正好他们在一起开一个 seminar 研讨会的时候，那么他进去呢，就是把这几个人当场呢就枪杀。他忍耐了很久，我们想一想，这中国的古话了，就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了，对吧？在他的这个生命里有多么深刻的影响，对吧？他可以忍，对吧？但是呢他里面没有饶恕啊，他忍到最后就是像火山爆发一样的，把所有的这个怒气啊、仇恨啊、愤怒啊、这个啊、报复啊都倾泻出来。所以我们想想，在这个在家庭里，在这个夫妻关系上，是吧？若每一次没有真实的去饶恕，就会怎么样呢？就会这个新账老账是不是就一起算了，是吧？你们有没有那个端旧菜提旧账，对吧？把这个十年之前的这个事情旧账都扯出来啊，跟对方一起算。这就是让我们看到，哎，我们也忍耐着过去了，好像是饶恕了，但是我们里面是不是有真的饶恕？当那个问题再次临到的时候，当那个问题再次触到我们的心的时候，是不是里面的那个不饶恕又迸发出来？然后连本带利的就还给对方啊，这个不饶恕，对吧？在最近我又调查了一下这个就是美国的这个离婚率了，对吧？因为我之前我有听说这个美国的离婚率呢是达到50%，我那多少呢？我就有些怀疑，会这么高吗？对吧？两个里面就有一个啊，这个我是这个搞数据啊做经济研究的这个背景出身了，所以我一定要我找到第一手的数据，所以我就到这个美国的这个人口普查局，就是 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 到它的网站上，你们可以去上去看一看，是吧？ 他马上就把这个关于离婚婚姻和离婚率的这个统计呢链接到另外一个网站上，也是这个政府的一个部门，叫 CDC， 国家健康统计的一个部门。里面我果然发现，在2007年和2008年，这个美国的离婚率啊，确实是正好是这个50%，是吧？当然是四舍五入到这个小数点，50%。2009年的离婚率呢是48%，是吧？尽管这个经济危机啊，导致这个离婚的成本啊，已经是相对的就很高了，对吗？啊，可是呢，这离婚率呢仍然是这样，48%，你想想。那社会学家呢给出很多的原因，说这个夫妻离婚呢，这个上面列了一个很长的一个单子，其中最主要的两条呢，一个是认为对方呢不负责任，认为丈夫或者妻子不负责任，这是第一条，是吧？第二条呢就是两个人不合，性格不合啊。可我却看到呢，这个不饶恕啊是导致最后直接走向离婚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啊。我们想一想，如果在这个家庭夫妻这个婚姻关系上，这是社会上最小的一个单元里面都有着这样的不饶恕，那我们这个社会里面这个不饶恕会是多么的普遍啊，50%。那在中国的这个北京和上海，这2009年的这个离婚率的统计数字已经出来了，是吧？一个是39，一个38啊。所以我们就想想，这个饶恕是多么大的一个问题，是吧？911的事件，在这个世纪初2001年的时候，恐怖分子为什么要袭击美国呢？他因着历史、政治、经济、宗教的原因啊，他仇恨这个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啊，他不能饶恕啊，他就我死也要这个你也要死，怎么？那我问的问题是，那我们能饶恕这些恐怖分子吗？啊，我们能饶恕那个中国留学生啊，当时还枪杀了另外一个中国留学生，也是一个很优秀的一个中国的学生，啊，那个学生还是一个基督徒，啊，一个很爱主的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基督徒，啊，那如果我们是那个受害的中国人的家属，我们能饶恕这个凶手吗？如果恐怖分子，我们是这个中国人，如果我们现在在中国，恐怖分子袭击中国，我们能不能够饶恕恐怖分子呢？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问题啊，属灵的问题需要我们一起来思考。到底，对吧？因为这里涉及到底还有没有这个公义？神的公义在哪里？对吧？我们饶恕他是纵容犯罪吗？还有，当我们在为一些问题在争辩的时候，包括在教会里，对吧？似乎我们在为真理的问题在争辩，对吧？那我们能不能够饶恕呢？是不是要饶恕就意味着牺牲真理呢？我想这是我们今天一起来思考的这个一个问题。饶恕真的是很难，可是我们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饶恕这样的难？饶恕它难在什么地方呢？对吧？如果这个事情不关我们的太大的切身的利益，或者是即使关系到我们切身利益，并不是我们很看重的，我们还可能比较容易的饶恕，对吧？可是如果这个问题正好是触及到我们这个生命深处，我们所最为看重、最为宝贵的东西，每个人可能不一样啊。可能有人看重经济的利益，对吧？可能有人看重这个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啊。有的人可能很看重自己的这个尊严、面子啊、自尊啊。当你踏去到他的这个里面这个东西的时候，他所最看重、最宝贵的东西的时候，饶恕就真的成为一个很难很难的一件事情。但我也相信，我们感谢上帝呢，因着我们的不能饶恕啊，可以让我们看到我们里面呢、啊。到底看着什么东西啊为宝贵，对吧？也可能是你的小孩子，对吧？有可能是你的夫妻的关系，对吧？因着种种的，跟着你的家人，对吧？ 你非常的看重，对吧？因为这是你最亲的人，对吧？他的生命被别人伤害了或者夺去了，你能不能够饶恕？为什么神要我们饶恕呢？啊，刚才我们读到这个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七节和马太福音六章十五节，他说你们要饶恕，你们就必蒙饶恕，你们不饶恕人，你们的天父就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为什么神要我们定义要让我们来饶恕呢？是因为仅仅是因为这个是神因着自己自私的目的和原因吗？那我相信因为什么呢？因为神要让我们得饶恕，得释放，得自由的生命，这是神要我们饶恕的第一个原因，就神要我们得释放，得自由的生命。路加福音我们刚才读过这个六章，还有马太福音的第六章都讲到你们要饶恕，饶恕是因为说你们就必蒙饶恕。我们要饶恕是因为神要饶恕我们。耶稣在十字架上，刚才我们大家一起读的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三十四节，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耶稣在十字架上有没有饶恕我们所有人的过犯？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饶恕了我们每一个人在此之前所有的过犯，对吧？可是为什么那个路加福音六章还有马太福音六章又讲到说你们要饶恕，你们就必蒙饶恕？我想这是告诉我们关乎最后的审判，最后的救赎的问题。当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耶稣跟父是原为一的，对吧？当耶稣在众人在父的面前为我们众人祈求的时候，神一定听我们的祷告，听耶稣的祷告，对吧？耶稣说赦免他们，赦免的他们是指谁呢？对吧？有那个当时正在执行的这个罗马的兵丁，对吧？耶稣在路加福音里二十三章，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是正当这个罗马兵丁啊拿着这个锤子钉子啊在钉那个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对吧？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们不知道，是吧？但是英文就是 God Father forgive them for they do not know what they are doing， 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啊，赦免的有这个罗马的兵丁，有没有这个罗马的巡抚比拉多呀，是吧？给耶稣定一个死刑呢，对吧？有没有那些那个文士长老还有那个大祭司啊？有没有那个出卖耶稣的犹大呢？有没有那个已经那个耶稣被捕的时候他们逃跑的这些门徒呢？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连这个定他这个的无辜的受害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残忍最羞辱的刑罚。我们都知道这个十字架是要罪人犯人自己背着，对吧？并且把人钉在木槽上，是这个以色列人最耻辱最羞耻的一件事，因为是悬挂在众人面前，对吧？当众的羞辱他，对吧？耶稣赦免了，还有谁呢？那些那个嘲笑耶稣的，对吧？有那个罪犯，有那个兵丁，有用这个唾沫唾耶稣的，对吧？有用那个打耶稣的，对吧？用给耶稣戴荆棘冠冕的。耶稣说父啊都赦免他们，是吧？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耶稣赦了我们所有的过犯，是吧？但是耶稣呢还会再来，对吧？因为再来呢会审判活人死人，所有的人都要接受最后的审判。所以路加福音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刚才说你们要饶恕，这是关乎最后的这个审判，最后的审判。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的天父就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这是关系到我们最后是否被饶恕的问题，啊！所以这是关乎我们是不是能够得享永远的自由。所以神让我们饶恕，是他要给我们一个饶恕的生命，给我们一个得享永远自由的生命，给我们一个释放的生命。 这个饶恕呢，这个英文是 forgive， 这个希腊文的这个原文呢是 let go。 let go 是什么呢？就是让他去吧，让他自由释放，是吧？是这样的意思。对，所以饶恕本身呢是一种自由。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给你一个更完全的自由，对吧？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不饶恕，对吧？不饶恕的自由，对吧？我们不饶恕人很容易，可是我们饶恕人很难。可是神呢，却把这个饶恕人的自由赐给我们，啊！所以他说，你们要饶恕，是给我们一个更完全的自由，对吧？给我们一个什么呢？不定别人罪，也不定自己罪的自由，啊！我们想想刚才这个九一年这个校园枪击事件，在这个 University of Iowa， 对吧？在这个 Iowa City 发生了这样的一起事件，对吧？这个凶手在信里面，对吧？在他这个作案之前了，对吧？他给家人的信任，他说：“我实在不行，我无论如何我咽不下这口气，对吧？”他指的什么呢？是他那个他的这个一个毕业论文的奖呢，他没有得到，对吧？他不能够饶恕，他不能够饶恕自己啊，他也不能够饶恕别人啊。我们想想这个，不能饶恕自己，也不能饶恕别人，对吧？他又用，对吧？我们想想还有没有其他的事情是这样的，类似的事情，对吧？我们想想，如果是这个完美主义，对吧？他捆绑自己，他也会捆绑别人，对吧？律法主义，对吧？法利赛人，对吧？他用那个律法来捆绑别人，那他是不是也会捆绑自己呢？对吧？他一定是不放过自己嘛？这个法利赛人是最严谨的遵守这个旧约圣经的律法，对吧？那么他也让别人去遵守。所以神说，你们要饶恕赦免啊，赦免别人的过犯。所以主耶稣说，我就赦免你们的过犯。他说，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是指天父了，像你们的天父慈悲一样。他也讲到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啊，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你们就不被定罪。所以神是给我们什么样的自由呢？是让我们去饶恕，是给我们一个不被论断，也不去论断人，给我们一个不论断的自由，给我们一个不定罪的自由。那我们呢，因此呢，也得到不被论断，不被定罪，被饶恕，被神来饶恕的自由。啊，很多人的，很多人真的是说，让我饶恕啊，实在是太难了，是吧？我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啊，对吧？人本来是可以选择的，在饶恕与不饶恕之间选择。可是这样的一些人呢，他却失去了这样一种能力和自由，他无法选择去饶恕，他只能选择不饶恕。所以饶恕是一种自由的生命，饶恕是一种生命了，是一种自由的生命，是天国的生命。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一样，这是在马太福音5:43-48，我们刚才听到主耶稣这样说。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你要爱你们的仇敌，对吧？要为逼迫你们的祷告，对吧？你们若单请你们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如此吗？啊，不也是这样行吗？他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所以饶恕是一种天父的生命，是一种完全的生命，是一种自由喜乐的生命，啊！我们记不记得主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回转向孩子，你们若不回转向孩子，你们断不能进天国。你们觉得小孩子有什么很典型的特征？小孩子可以饶恕啊！你们的孩子可能这个父母还年轻的，就有就很明显的这样的经历，对吧？对吧？我的两个小孩子，对吧？那个大的已经4岁多了，对吧？他的弟弟咬了他的手啊，那个这咬的他真的是很痛啊，他大哭啊。可是这个转眼之间呢，那个牙印还没有掉呢，他就饶恕了他的弟弟啊，他就饶恕了他弟弟。这是我们这个全家人一起看到的。我说你这个原谅弟弟吧，我说原谅了，又跟他一起玩了啊。小孩子为什么很快乐？因为他有饶恕的生命，他可以饶恕人，对吧？大人呢，对吧？ 好像是饶恕了，给你记在心里，对吧？有一天呢，又给你这个说出来，跟你心脏老张要一起算，对吧？这小孩子，啊，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回转向孩子，啊，你们若不回转向孩子，你们断不能进天国。所以我们想想，饶恕是这个天国的生命，啊，我们是多么的需要在我们的生命中有这样的饶恕。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饶恕，我们就被那个不饶恕所捆绑，我们就无法得释放。我们在那个永恒里，在那个永生里，我们就是一个不是一个自由的状态，对吧？所以我在想到这个这样一个这个很爱主的老姐妹，到她生命进程的最后，她意识到，她说我里面还有我以前曾经做过多少的错事，她说我里面还有多少的那个不饶恕。所以我想我们还是要越早的来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功课。我们里面到底还有多少的人和事情我们不能放下，我们不能饶恕，对吧？我们是不是真的饶恕了呢？对吧？以往发生的一些事情。第二个原因，为什么神要我们饶恕，是因为神得要我们得蒙爱，得怜悯，啊，得一个蒙恩典，得一个完全的生命。什么样是一个蒙爱的生命呢？对吧？路加福音第七章36节到47节讲到耶稣呢被请到一个法利赛人家去吃饭，这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去吃饭，那同席那个有一个有罪的女人呢在他的这个边上呢就哭泣，是吧？因为他知道耶稣是一个圣洁的人，是一个完全的人，是一个好人，对吧？因为这个好人坏人很容易分辨的，是吧？能分辨出来，对吧？这个罪人特别能分辨，他知道他是一个有罪的人，所以他就在耶稣的脚前呢痛哭，那哭呢就把这耶稣的脚就弄湿了，那他就用自己的头发呢来擦耶稣的脚，并且呢用这个香膏啊，这可能是这个女人呢这很这个贵重的一个东西了，对吧？那他拿来呢来抹耶稣的脚。那耶稣呢就问这个西门，当时呢就问西门彼得一个问题，耶稣的门徒说，一个债主呢饶恕了免了两个人的债，一个免了5两银子，一个免了50两银子，他说哪一个人更爱这个债主呢？对吧？那彼得说呢，那一定是那个免了50两银子债的那个人呢，对吧？耶稣就说呢，这个女人呢就是如此，因为她的罪呢很多的呢都被赦免了，对吧？她的爱呢就多。那个法利赛人呢，他说他的罪呢还在，那很多的罪呢还没有得赦免，所以他的爱还就少，对吧？他只是请我吃饭了，他说可是那个人请我吃饭的人呢没有给我洗脚，对吧？那个请我吃饭的人呢没有用油呢膏我的脚，那个油啊是膏人的头的，啊，对吧？这人最重要的部分是用膏的，可是那个女人呢她宁可用这个膏油呢来膏耶稣的脚。耶稣说呢是因着他的爱多，啊，为什么他的爱多呢？圣经有这样的话，在诗篇32篇第一节，得赦免其过遮掩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啊，因为人的，我当时啊，这个我是在2005年的时候我读到这节经文呢，我还不太明白这样的话，我还以为呢是神要我呢饶恕人呢，这样的人呢是有福的，对吧？得赦免其过遮掩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对吧？那是我在这个工作了，我在想是不是我没有饶恕我的这个上司呢，对吧？我那个老板我没有饶恕他，后来发现不是，这句话呢在罗马书呢被保罗也引用，对吧？讲到救恩是指我们这些罪人，我们的罪啊被神赦了，被神所赦免了，饶恕了，这样的人是有福的，对吧？当然我们能饶恕别人，有饶恕的生命也是有福的，可是我们能饶恕人是因为神先饶恕了我们。所以这里面讲的呢是要饶恕呢是因为我们里面有爱啊，有爱的生命在里面，对吧？我们才能够饶恕。在这个主导文里我们都背过，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免我们的债，对吧？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这个免呢，跟这个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啊，和你们要饶恕人是同一个字啊，是饶恕，是怎么样的一个饶恕，是吧？如果我们基督徒对在发生这个有人向你借钱，是吧？你们怎么处理呢？是吧？如果有人向你们借钱，对吧？按照圣经的教导呢，就是我们若借给人家呢，就不要想着偿还，对吧？如果你要借给别人，你就心甘情愿的，对吧？要么呢，你就不借给他，对吧？或者少借给他，照你心甘情愿的。因为圣经上说呢，说你们要借给人呢，就不要想着偿还。这说明什么呢？就是你借给他，对吧？对于那个人来说呢，是欠你的债，可是呢，你已经赦免了他的债，对吧？完全饶恕，对吧？你不需要还，其实是不需要还的，对吧？还那是你的事情了，对吧？但是对我来说呢，我借给你呢，我是不需要偿还的。那这里面同样的一个字讲到饶恕，也是一个完全的饶恕。当我们饶恕一个人，不是因为他知道他自己做错了，对吧？或者他已经向你认错，他承认他自己错了，而是像耶稣一样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对吧？不管他知道不知道他有没有错，对吧？不管他认不认错，我都去选择饶恕，我都愿意去饶恕，我的饶恕是一个完全的饶恕。这是神要我们这个饶恕，是吧？这是一个充满了怜悯，充满了爱，充满了恩典，是吧？给人恩典，是吧？我们能饶恕人就是给人恩典，是吧？我们饶恕人就是把怜悯给人，因为神怜悯了我们，是吧？神饶恕了我们。反过来我们想想，我们如果不能饶恕人，是吧？不能完全的饶恕，我们还是有保留的饶恕，是吧？我原谅你是原谅你了，但是呢，对吧？还有一些附加的条件，你需要的补偿我的损失或怎样，对吧？那是不是这个完全的饶恕呢？如果我们饶恕别人是不完全的饶恕，那反过来，神是不是完全的饶恕我们的罪了呢？所以这个饶恕是完全的饶恕。我们完全的饶恕人，我们的天父呢就完全的饶恕我们的罪，对吧？因为我们同是罪人，可能你的罪不同罢了，对吧？对吧？或者你饶恕他的罪，你以后还要犯，对吧？有一天在天国的时候呢，主说呢，我还要适量的审判你，因为你如何论断人，就如何被论断。论断和审判的英文和原文都是同一个词。所以马太福音刚才第五章我们读到，他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父完全一样，是吧？完全的生命里面就是有饶恕的生命，有完全的饶恕的生命，啊，像你们的天父一样，是吧？像主耶稣基督一样，是吧？他把神的完全的爱彰显在，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完全的爱彰显在这个世人的面前。在雅各书二章十三节，刚才我们也读到，就是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是吧？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这个完成的救赎，是吧？他没有牺牲神的公义。如果神是这个没有公义的，耶稣不需要钉死在十字架上，是吧？公义是意味着神公义啊，代表着神要审判，是吧？而是神，是吧？愿意担当我们一切的过犯。因为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叫审判就代表着公义，对吧？我们今天在这个社会里面，尤其在美国的这个社会里，有多少的人包括基督徒在呼喊着说我们要公义，要正义，这个 justice 在神学院里，就是这个不管是教授啊学生最愿意去上的课，就是这个伦理学的课里面，以及关于讲这个 social justice。可是耶稣呢就说呢，怜悯呢原是向审判夸胜，是吧？因为神的慈爱是大，在那个十字架上那一刻是大于他的公义，对吧？并没有牺牲他的公义，对吧？神仍然要审判，可是神却愿意呢让他的儿子呢来替我们担当我们一切的当死的罪，是吧？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着当死的罪。我们愿意去把怜悯给别人，是因为我们知道神是全然公义的啊。因为圣经里说的非常的清楚，说我们的神耶和华神是断不以这个有罪为无罪 啊，他必然纠察罪孽呢，到千代万代，这是旧约里这个常常出现的话。神是全然公义的，对吧？刚才我们读到这罗马书和希伯来书，就讲到深渊在主啊，对吧？主必报应啊，我们不要去坐到神的宝座上去施行审判的权利，对吧？因为我们知道神必然审判，对吧？而我们去会去愿意像耶稣一样选择顺服，选择去牺牲的爱，对吧？让公义的神呢来做主。所以饶恕呢是一种充满怜悯和充满爱的生命，这是天国的生命啊。在路加福音第九章呢51到55节呢，他讲到这个耶稣的门徒啊，对啊，在耶稣要去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呢，耶稣的门徒呢对有遇到了一些事情，耶稣的门徒说你叫那个天上降下火来把他们烧死，对吧？一定是遇到恶人了，对吧？降下，他说你吩咐我们要吩咐那天上降下火来啊，像以利亚一样把这些人烧死啊。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的心如何呀？你们不知道啊，对吧？他的门徒他里面那个好像是充满了这个公义啊正义，可是耶稣说呢，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啊，你们的心那里面没有饶恕啊，没有怜悯，没有饶恕，没有怜悯的。把他们烧死啊！所以雅各书2章13节说：“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啊，我们不怜悯人，我们也要被那个不怜悯的，以及受无怜悯的审判啊！审判呢，并不能解决这个罪的问题，对吧？我们都这个呼喊这个公义，对吧？靠公义可以解决这个罪的问题吗？对吧？靠律法能解决罪的问题吗？靠审判可以解决罪的问题吗？啊，审判呢都是以恶胜恶了，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对吧？杀人偿命。可是罗马书12章21节就说呢，他说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啊。就是耶稣说，有人逼你走一里路，你陪他走两里路，对吧？有人抢你的这个外衣，你连内衣也要给他，对吧？因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呢。这样呢，你们就可以做天父的儿子。天父的儿子是怎么样的呢？对吧？天父的儿子呢，就是知道天父呢是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对吧？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他所以呢，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逼迫你们的祷告。只有爱能解决罪的问题啊！靠律法和审判，对吧？你怕这个你的小孩做错事，你可以把他捆绑起来，对吧？啊，他是做不了了，啊，可是呢，他一旦松绑之后，他又继续做了，啊，靠律法、靠审判能解决罪的问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罪的问题。啊，神是用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爱来告诉我们人的出路在哪里，啊，什么是父的生命，什么是天父的儿子的这个形象，什么是完全的生命，什么是天国的生命。所以我们到底是要选择饶恕还不饶恕啊？我们是去追求这个，我们到底是去吃生命树上的果子，还是去吃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啊？在伊甸园里，神造了有两种，又有生命树，有分辨善恶的树啊。到处都是生命树，只有一棵分辨善恶的树啊。我们是非要去吃那棵分辨善恶树呢，还是去吃那个生命树上的果子啊？那饶恕呢，就是生命树啊，生命树的果子，它是爱的这个内涵，是永生的果子。我们要去吃生命树上的果子啊。所以最后我们看什么是这个真正的饶恕了啊？真正的饶恕是相信审判在神，审判在主，主。这个神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真正的饶恕是你把这个审判的主权交托出去，交给主，因为你知道他是全然公义，他必然审判你，对吧？他必纠察罪孽，对吧？他断不以这个有罪为无罪。真正的饶恕呢，也是完全的饶恕，充满怜悯，充满恩典，充满这个天父的这个慈爱，是这样的一个饶恕。这是这个真正的饶恕，是完全的饶恕， 是无保留无条件的去饶恕。我们都是这个神的儿女啊。当我们知道圣经上有这样的这个训诲，以及神借着耶稣给我们这样的这个榜样的时候，我们要怎样去做呢？在我们的教会里，在我们的社会里啊，在我们的这个人际关系上，我们怎么样的去给出恩典，给出爱，把更多的人带到神的面前呢？对吧？耶稣说你们要知道，你们是这个世上的光啊，你们也要做，也是这个世上的盐，你们要做光还要做盐。我们在这个夫妻关系上是要不要有这个真正的完全的饶恕，还有我们在这个对孩子的这个教育上，我们是用律法还是我们是用恩典啊？恩典和爱啊，并不是牺牲真理和公义，而是把真理告诉他，而是让他知道谁这个神的公义和审判。在那个在1991年这个 University of Iowa 这个校园这枪击案上，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啊？这个在因为新闻媒体并没有披露，所以对这个很多美国人是不知道。可是在这个中国的当这个学校当地的中国的留学生圈子里却起了这个不小的影响。因为当时的时候呢，在这个大学校园里呢，这个爱城大学校园里呢，就有340多个中国的留学生，来自中国大陆的。他们都觉得很难过，为什么呢？一个是他们自己的同胞呢做了这样的一件事情，给他们带来很多的压力，因为这个时候呢，这个美国的媒体呢对中国学生以及中国人都有很多的谴责，是吧？有的就说，哎呀，不要再给他们签证了，等等，对吧？大家都感到很多的这个压力。并且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呢，是这个中国留学生枪杀的这个学校的副校长呢，是出生在中国的一个宣教士的女儿，是非常的爱中国的留学生。他在91年之前的这个10年里呢，每年的感恩节的时候呢，他都邀请呢，在这个学校的这个中国学生啊，以及其他的留学生呢，到他们家里来吃饭。所以大家呢都认识他，他也对这个中国的学生呢非常的友善，因为你想他的父母就很爱中国人，他也在中国出生长大，就是在这个49年之后离开这个中国，是吧？他本身也是一个教授，教育学的教授啊，然后呢是在这个学校里是主管这个学术事务的。那这个人呢给大家都有很好的印象，所以呢大家呢都自发的呢去这个医院里呢去看望他。其他的几个人呢这个当场呢就丧命了，那就是死去了。那只有这个副校长呢还没有死，对吧？没有，就是没。那大家呢就到医院里去看他。这个时候呢大家看到了他的这个三个兄弟，这三个兄弟呢也都是这个从这个各自不同地方啊，很远的地方呢来到这个爱城 Iowa City 呢，听说他们的这个姐妹啊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他们就在这个床边一起祷告。但是呢医生呢就说呢这个他的脑已经死亡了，就是脑死亡了啊。所以这三个兄弟呢是没有办法，只能同意呢把这个氧气管呢从他的这个鼻孔里头拔出来啊。所以就看着他们这个唯一的这么一个妹妹了啊，这个气息呢一点点都没有啊，很残忍的一个情景。在当时呢大家呢都很难过。可是这三个兄弟呢却给呢这个杀人的这个凶手了，是我们一个中国的留学生，给他的父母呢写了这样的一封信。这个信的信的原文是这样的。写的是英文的，但是请了一个中国学生呢把它翻译成中文，这样烧给这个凶手呢在国内的父母。那这个见证呢就是这个翻译的这封信的这个中国学生呢放到这个网上的，对吧？他这封信是这样写的，说致某某的家人，说我们经历了突发的剧痛，我们在姐姐一生中最光辉的时候失去了她， 我们深以姐姐为荣，她有很大的影响力，受到每一个接触她的人的尊敬和热爱，包括她的家庭邻居，她遍及各国学术界的同事、学生和亲属。我们一家从很远的地方来到这里，不但和姐姐的众多朋友一同承担悲痛，也一起分享姐姐在世时留下的美好的回忆。当我们在悲痛和回忆中相聚一起的时候，我们想到了你们一家人，就这个凶手一家人。我们并为你们祈祷，因为这个周末你们肯定是十分悲痛和震惊的。这个副校长呢叫 Anna Cleary， 他说 Anna 最相信爱和饶恕，我们在你们悲痛时呢写这封信，为的是要分担你们的悲伤，也盼你们和我们一起祈祷，彼此相爱。在这痛苦的时候，安氏会希望我们的大家的心都充满同情、宽容和爱。我们知道在此时比我们更悲痛的就只有你们一家人，请你们理解，我们愿和你们共同承受着悲伤，这样我们就能从中得到一些的安慰。安也会这样希望的啊，诚挚的这个安博士的三个兄弟。我们能不能想到这是一个受害者的这个家属啊，写给这个凶手的家属的一封信啊。他在他们这个失去亲人很悲痛的时候，他们想到对方也失去了他这个所唯一的这个亲爱的儿子啊，他们一定对这个儿子寄予了很厚的期望了。这是我的这个校友啊，又来这读了这个博士，这很优秀的啊。他们的父母也一定很难过，可是他却呢在这个这封信呢就是附带着他的这个骨灰盒呢一起烧回中国的啊，他去安慰他的父母啊。他怎么会去能够饶恕这样的一个人呢，对吧？他为什么要饶恕他呢？他若没有这个从神而来的爱，他里面若没有那个完全的饶恕的生命，对吧？因为他这个三个兄弟是非常了解他的这个姐姐了，对吧？很了解他的姐姐，所以他们做了这样的决定，对吧？他们把这个姐姐的这个遗产呢，也姐姐自己的遗产成立了一个心理学的奖学金，就专门给这个国际学生。那从91年之后，这个好几年的这个获奖人都是中国的留学生。来去帮助那些就是在心理上有问题或者以及有种种的这种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姐姐是怎么样一个生命。在这个他的这个 Anna Cleary 这个 Anne 他的追思礼拜上，他的好朋友也是他的牧师了，他在众人面前这样分享，他说如果我们在今天呢充满了仇恨和这个愤怒，他说这个 Anna 是一定是第一个不能饶恕我们的人，对吧？因为他是一个有爱和饶恕的人，他是希望我们要有爱和怜悯和宽容啊。然后这个安的三个兄弟呢，那天呢也出席了这个追思礼拜了，很多的中国学生也自发的去参加，他们三个兄弟呢就主动的跟这些中国学生去握手，还安慰他们，告诉他们说我是出生在上海啊，和你们一样，对吧？你们不要太难过啊，因为安呢已经在添加，对吧？那你们知道这之后又发生什么？很多很多的这个城市里的这个中国留学生啊信主，包括后来，因为这封信呢一直保留在这个安呢他这个原来工作的这个办公室里，就这封英文的这封信，对吧？包括很多从中国来的访问学者，对吧？已经隔了几年之后来到这里听到这样的事情，他们信主，他们在这个我在这个互联网上看到他们已经回国了，在国内呢继续做这样的见证，把这个事情呢到处的去传扬啊。就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是说你们是这世上的光，你们要做这世上的盐。我们怎样去把这个爱和恩典给出去？我们怎么样成为这个光，对吧？我们怎么能饶恕？就是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连在我上面的你们就能够结出果子来，是吧？你们就能里面有饶恕，有饶恕的生命，有爱和怜悯的生命啊。那他 这个安和他的三个兄弟就为主做了很好的见证，对吧？为主做了见证，为主发了光，对吧？把主的光在这个社会上发出去，就照亮了很多的人，带了很多的这个中国的学生信主，啊，他们有的已经成为传道人，在这个一些各地来服侍，对吧？我也看到他们在分享这样的见证。在马太福音5章23节到24节这样说，我们刚刚读到，他说，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和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呢来献礼物。神很看重的是我们和人的关系，我们和神的关系啊。当我们跟人的关系和好的时候，我们就归荣耀给神啊，对吧？当安的三个兄弟能够饶恕中国学生，对吧？饶恕这个凶手，饶恕这个，并且去安慰这个凶手的家人的时候，他就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对吧？就把人带到了上帝的面前，带到了这个充满无限的怜悯和爱的上帝的面前，神跟人的关系就恢复，就和好。所以我们想一想，我们在我们今天啊，在我们的这个生命里面，在我们过往的生命里面，我们还有没有这个不能饶恕的人，是吧？有的人可能曾经在某些事情上得罪过我们啊，让我们受到伤害，让我们受到委屈，或者让我们难过，或者让我们受到这样或那样的损失啊，让我们可能耿耿于怀，或者是一直不能够释放，对吧？或者我们好像释放了，可是我们里面呢却还有那个委屈和苦毒可能还在，对吧？你愿不愿意就是今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把它交给主，对吧？求主给我们饶恕的生命啊，求主来饶恕你，饶恕我，对吧？让主来做我们的主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你让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他宝贝的救赎，他在十字架上宣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父啊，你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你说这样的人是何等的有福，因为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面前，来到全然圣洁全然公义的神的面前啊，我们能够来呼叫你阿爸父，我们也知道我们是蒙怜爱蒙恩惠的儿女，我们是你所心爱的。主啊，我们若在我们的心中，主啊，我们还有那个不完全的生命，还有那个不能饶恕的人，主啊，就求你赦免我们，让我们能够去饶恕，主啊，不要因着我们不饶恕，主你不赦免我们。主，你给我们饶恕的生命，让我们去饶恕人，这样我们就在你的里面得饶恕。主，你也求你给我们能够完全的饶恕，让我们就像你免了我们所有的罪债一样，我们能够把我们的这个以往一切的不是都一笔勾销，我们也能够这样的去饶恕人，原谅别人的过犯。主，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另外一半，或者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朋友同事，或者我们的邻舍，主要在以往的时候，主要我们有没有得罪他们，或者他们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里面还有那个不饶恕还有苦毒，主要就求你在现在这个时候，主要你用你的宝血涂抹我们一切的过犯，一切的不饶恕，让我们能够饶恕他们，主啊，因为你要饶恕我们，这是神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这是你在我们身上美好的旨意，你让我们得到那完全的生命，充满爱，充满怜悯，充满恩典的生命，充满自由的生命，因为这样的生命是属于你的，因为这样的生命才能够在天国里得享自由。所以我们感谢你，你把这样的饶恕给我们，也给我们这样饶恕的自由和能力，我们谢谢你，求你恩待我们，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让我们每一天都靠你过得胜的生活，我们每一天我们的枝子都连在你那真葡萄树上，让我们结出那永生的果子，结出圣灵的果子，结出那饶恕的生命，天国的生命。 主，我们感谢你啊，你祝福我们，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听我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